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
今天呢是10月31号，也是十月的最后一天，所以今天的高级的节目安排呢将是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和往常一样，我们会看一下今天市场的动态。同时呢，我们会接下来我会请到 Rex， 大家非常熟悉的多元理财顾问，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呢未来市场的走向。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呢是这一周最重头的，就是周三联储会议之后的记者招待会。那么到底12月份加息多少，包括呢12月份将会是怎么样啊？那这个呢是重中之重，那基本上会影响到今年年底的市场走向。所以呢我在第二部分将请 Rex 呢详细的跟我们来去分析一下。第三部分呢，我和往常一样会和 Max 啊，大家有的时候 Rex Max 啊，和 Max 呢，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那些个股。因为呢从上周是财报的最重头的一周，那么这一周本周之内呢仍然会关注着一些公司的财报。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接近有2%的公司已经完成了它的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那么可以说呢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财报过程当中，有喜有乐啊，有喜有忧。我们呢一会儿会详细的给大家报告一下个股的一些情况以及各方面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最后这一部分呢，高杰将去从经济的角度上给大家谈呢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马上呢还剩一周，11月8号是中期选举的最后一天，现在呢已经是邮寄选票开始了。您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是否会出去投票？您的立场或者是您关心的哪些话题到底是什么呢？那今天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是拜登出来呢，他说要给能源公司、天然气等等这样的公司呢去加重税。因为在上周我们在报季报的时候，大家听到了这些能源股呢，他们得到了创纪录的季度当中的利润，但是呢他们这个利润呢人家就给股东分了哈，给分红了。那么这个呢让拜登非常的生气，所以呢他今天说要给他们加税哈。那这今天是一个经济方面的比较大的新闻，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那同时呢在最后这部分呢，我会把这个和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栏作家的一个分析呢把它对照起来，和大家呢去详细的探讨一下。全程高杰会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大家可以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看法，提出您的问题。那我们有嘉宾，那高杰呢也可以和您哈，我们一起呢去探讨经济问题。有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和正经啊是密切相关的。那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时候呢市场的震动完全是从政策上面说开始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的动态。今天的美国的股市呢是几大股指全部是收跌的，道琼斯指数呢跌了128.85，跌幅0.39%，收在32,732.95点。纳斯达克跌114.31，跌幅1.03%，收在了10,988.15点。标普五百也跌了29.08点，跌幅0.75%，收在3,871.98点。费半跌了49.2，跌幅2.02%。收在2,384.5点。今天呢是很多都是从消息方面过来的，因为大家市场上基本上除了财报之外就在屏息等待周三的联储会议。那么今天早上呢有联储会传声筒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叫做 Nick Timmerose 啊，这么个人，在上周的时候市场大涨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人透露出来呢说联储加息可能会转鸽，当时那天股市是应声大涨，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么就是这个人今天早晨他呢就又说了，仅仅隔着10天哈，他就讲，他说联储会啊可能会将终端的利率呢拉高于预期，10天之前他说可能会转鸽，今天又爆鹰了，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今天周一呢就殖利率也是在今天就攀升，美股呢四大股指呢尽数翻跌哈。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 Meta 继续带领科技股呢去下滑， Intel 等等呢也都是进一步拖累了科技股，道琼斯呢也是收跌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在今天是11月31号，在过去的这个十月份哈，主要的股指呢则是有涨幅的，像道琼斯它是月涨收幅达到了 13.94 哈，这 13.95%14%左右，标普和纳指呢分别也收涨8%和3.9%。那么这个呢和8月和9月连跌2个月呢，可以说10月份表现的还是总体算是亮丽。 今天呢，我刚才讲到了哈，联储呢将是召开周三召开这个会议，其实从明天开始就已经是闭门了。然后呢，他们这次的结果哈，可以说将是对年底之前的美国的股票的市场呢是至关重要。所以对此呢，大家都在解读。那今天呢，我也会和 Rex 呢，我们也去详细的分析一下。那么联储的鸽派、鹰派到底呢它的走向哈将会如何？现在呢，基本上我看到呢，像摩根大通的一些策略分析师啊，就认为，哎，升息的步伐呢可能会，今天还很有意思，今天基本上华尔街的人都在唱歌，就是觉得联储可能会放缓。那这个摩根大通的呢就说，哎，在十二月份可能会放缓。摩根史丹利的分析师呢也认为哈，就是我上周讲到的三个月的那个国债的利息呢和十年期的美债债率呢完全是倒挂，那这些呢都展示着经济呢未来趋向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们认为联储呢会放慢它的脚步。还有呢，但是有经济学家哈，我再说一遍，经济学家哈和华尔街是两股势力。那么经济学家呢在这方面呢一直呢是认为鲍威尔啊应该在十二月份保留所有的选择权。虽然数据显示经济呢进一步疲软，但是呢通胀仍然处于历史的高位，受到过去教训的这样的一个困扰的话呢，又因为对应价格压力的行动太过迟缓，鲍威尔呢他是备受指责。所以呢分析呢，经济学家认为呢，鲍威尔可能并不想寄希望于市场通货膨胀呢去自动放缓，他没有理由去放松政策。但是今天华尔街呢，市场这边他们自己就是总是非常乐观啊。但是呢，我刚才讲了，这个联储的发声筒这位记者放出来呢，说他们要转鹰，可能就意味着连着哈，还是0.75、0.75这么去做。那么这个呢，都会带来未来股市的这样一个动荡。还有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财报，市场呢继续关注美国的财报。到现在为止，美国的第三季度的表现显示呢企业的盈利增长是放缓的啊，那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呢业绩呢都是令人失望的。我们知道上周呢包括 Alphabet 亚马逊Meta 就是脸书等科技巨头的财报呢都是令人失望，所以呢这些股票都跌了两位数以上的百分比。那同时呢在上周哈，联储非常关注的 PCE 就是消费者的开支的通胀数据呢，从八月份的4.89%继续攀升到5.15%，那么通胀继续攀升，你说你联储怎么放慢你的步伐呢？所以呢基本上哈，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上周的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涨了4%，连续两周累计的涨幅达到12%。啊，市场在上周哈始终是涨的，但是市场的共识却是越来越负面，认为未来的经济呢会非常的糟糕。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超过一半的标普500指数的成分公司已经公布了今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公司的综合盈利的增长率仅有2.2%，是从2020年第三季度下降5.7%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呢，市场上呢就是觉得啊，就美股的财报啊，对以前的财季呢并不出众。但是呢，好在什么地方呢？好在了很多悲观的预期。现在已经公布的财报公司当中呢，71%股票每股的收益率呢还是超过了市场的预期，68%的营收超过预期哈，就是比预期要好。看到我们的市场呢是预期的非常非常的糟糕，比预期要好，所以呢股票上涨，这是整个哈过去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本周还有一些公司的财报，大家市场还会继续关注。我刚才提到了啊，那就是今天有个政治方面的消息，在油价居高不下，现在呢还剩7-8天就要是中期选举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之下，今天呢拜登呼吁呢国会考虑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征暴利税哈。那这个呢一会儿我详细的解读，我就不占用在这里边占用大家的时间了。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俄罗斯他们呢说克里米亚舰队遭受了无人机的袭击，然后呢他们终止参与联合国促成的黑海这个谷物出口的协议，所以今天小麦的价格又去飙升，所以一直呢今年就有这个全球粮食危机的这种恶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本来呢有所缓和，现在呢又开始了。同时呢俄罗斯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呢就保障粮食通道的安全任务，黑海舰队啊他这个担任这个任务的黑海舰队呢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呢要求联合国召开理事会，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促使他退出了 让帮助乌克兰粮食出口的伊斯坦布尔的这个协议，所以今天玉米、小麦哈价格都不断的去在飙升啊。俄罗斯乌俄战争的这个情况呢，现在已经又到了另外一个转折点。那包括今天俄罗斯呢，从周日和今天都在用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轰炸呢。基辅以及其他的一些城市贫民区已经造成基辅80%的民众的停电停水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乌克兰这边呢也是用他的无人机开始攻击他的黑海舰队。黑海舰队呢除了此前的莫斯科号让普京丢了脸，那么现在呢黑海舰队也是遭受了重创。今天呢土耳其所护卫的一些粮食的这个轮船呢走就是安安稳稳的就走出去。所以呢这是乌俄战争方面的现在形势，就是这么非常的紧张吧。那其他的方面呢，像纽约交易所的黄金的期货呢是下跌了 4.1， 今天哈12月份的这个期货跌幅呢是 0.3%， 每盎司现在是 1640.7。在整个的10月份黄金跌幅是 2% 左右，是连续第七个月下跌。石油呢是今天西德油中指原油 WTI 的期货价格呢跌了 1.37 哈，期货下跌了，跌幅是 1.6%， 跌了1.37块，每桶现在是86.53块。在整按照最活跃的合约计算的话呢，在9月份累计 WTI 原油上涨了 9%， 也录得了5月份以来的首个月的涨幅。那今天呢是汇率方面，为了阻止日元跌入深渊，日本呢在10月份动用了是6.3兆日元日元和424.2亿美元在进行外汇的干预，比9月份动用的规模呢要高出一倍，刷新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在上周五我提到了日本的这种经济政策哈，它的货币政策仍然是在往反向走啊，仍然是宽松的，所以呢日元目前继续承压，现在呢是1美元对148.66哈，149又回去了，所以呢到今年为止日元的跌幅已经过了22%。这是这个今天的整个市场的一些动态了。好，那我们现在听一下外汇市场的一些情况，然后之后呢高杰会邀请 Rex 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联储啊这个动作呢其实对市场的走向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0月31日星期一，美元指数继上周四周五之后继续上涨，今天涨幅达 0.9%， 到达 111.7。 欧元对美元相应下跌90点，最低价 0.9872， 收市价 0.9880。 英镑对美元下跌160点，最低价 1.1459， 收市价 1.1462。美元对日元上涨130点，收幅部分失地，最高价 148.84， 收市价 148.70。 美元对人民币上涨到 7.3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是邀请的多元投资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我们呢一起呢去看一下，回顾一下十月份的复盘，同时呢我们去展望一下啊十一月份未来的发展。刚才我提到了在周三联储的这个会议呢将是重中之重，那也是到年底之前呢都会对市场带来一些关键性的影响。那我们在过程当中呢会打开我的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打电话上来和 Rex 呢去一起讨论。很多朋友们非常喜欢 Rex 的分析，那可以呢把问题答上来，请 Rex 呢来现场来回答您。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记住888-275-1628 888-275-1628，记住了吗？打电话上来哟。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 Rex 给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正好是10月31号哈，十月份的最后一天，然后呢我们紧接着就要进入11月份，又是本周联储的重要的会议，先给我们回顾一下整个十月的这样一个市场，和对照8月9月的话，十月市场表现怎样。
好，那十月份当然从已经收盘了嘛哈，所以十月份算是表现相当亮丽的一个月啊。那道琼斯上涨了 13.95%， 甚至是从1976年以来这个最好的单月涨幅啊。那 S&P 也涨了这个将近8%， 那纳斯达克呢也涨了 3.9%， 但是从这个结果看呢是非常好。不过其实我们这个月经过了一个过山车，我应该把这个月切成那个上下两段，那上面上半部呢就在10月13号以前，那10月13号以后是属于下半段。那为什么10月13号是关键呢？就是10月13号呢 S&P 500指数呢曾经跌破这个在当天呢跌破3500点到3491点，那那时候呢还引起了一个恐慌，那个点呢就是公布了这个 CPI 的指数，那 CPI 呢那天呢公布是 8.2%， 但是核心 CPI 是 6.6%， 那是40年来的最高，所以那天造成了市场的一个下跌。但是显然在3500点这个点有一个强力的支撑，所以在当天就做一个急速的拉升，然后从那个之后呢等于是这个把这个空头呢等于说清扫了以后呢，把空头这个就是借用这个恐慌的新闻把这个空头清掉以后，然后急速往拉就开始往上走了，那之后就不回头，一直走到我们现在3800多点哈。那所以等于是10月13号是一个转折哈，可以这样讲。当然这个下半月呢有很多利多的因素使得这个盘势能够持续往上涨。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其实英国的局势有一点稳定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英国的之前呢因为这个新的这个首相所以推出的政策使得这个英镑走贬，然后英国国债利率上扬。其实这个讯息是对全球大环境是不好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等于是资金就会往美元流动然后而且全球的这个债券殖利率会飙升上来。那这就是整一个风险趋避的状态那在美元走升的时候呢其实是对全部的市场都是不好的。那么在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呢在后来慢慢就撤回他的这个在10月14号以后他就开始撤回他原来的减税案。然后这个他的首相特拉斯呢也在10月21号辞职。然后之后10月25号新的首相呢苏纳克又上任了那他以前是前财政部长又在高盛当过干过所以基本上大家对他比较有信心。所以从我们看到他这个这一连串新闻以后呢英镑基本上是这个止贬回升所以曾经从这个我们知道最低的时候英镑曾经来到 1.03 了那么在他上任以后呢曾经到1.16这两天在 1.14 左右盘整。那么英镑的这个止稳呢就使得美元不再继续升值那这个大环境是非常重要。然后这个英国的国债殖利率止稳以后呢那美债的殖利率就开始下滑了。那我们美债殖利率呢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 4.36%, 那现在大概在 4.1%。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大环境上就是外部环境有改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就是包括这个 GDP Q3 的 GDP 是来到 2.6% 了所以那显然美国经济是没有进入衰退那这是蛮重要的。然后再下来就是一些 earning 就像就是一如这个比应该是说 earning 虽然不是很出色但是比预期的要好所以这个超过七成的这个已公布的这个 S&P500 指数的这个企业呢它的公布的营收都比预期还要好。所以等于是企业盈余虽然不是很好但没有出现崩盘所以呢使得这个后面的这个在大环境改善那 earning 还比预期好的状况下呢所以从10月13号起这个 S&P500 指数从底部开始拉升来到了这个从那个底部来算也已经涨了 10%, 现在是3871点。
这是十月份哈，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呢，可能大家也都在问了。那通常我们都知道十月份的表现的股市呢，在历史上不是非常的好，但是呢，和八月、九月相比呢，是非常的亮丽。刚才你讲到了道琼都已经是1976年以来的最高的一个单月涨幅了。那这种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呢？今天市场上呢，大家都在关注着联储的这样一个会议，那看法呢也是非常的极端。您觉得？这个接下来这个十一月份是不是联储成为了这个重中之重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对市场影响的因素了呢？
对，没有错因为我们礼拜三联储的会议，这个新的会议记录，这个会议决策就会出炉，然后又会鲍尔又会有一个记者会。那因为在这段期间，其实就是大家其实市场上跟就是华尔街的态度是希望这个联储开始转有一点割转割，因为我们有一个 现象，就是说我们发现英国呢，英国在这个九月底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养老金呢这些是出问题以后呢，英国呢虽然央行在加息的，后来他发动了一个购债的计划，把等于是收购债券啊，等于又变成又开始 QE 了，放松了。所以其实华尔街是希望看到说，哎，是不是美国这边联储局也会出现像英国央行的态度，会有转割的这个可能性啊？就如果市场跌太多，会不会它也有这个救市的机会啊？所以市场一直是希望往这个方向，等于逼迫联储局往这个方向走哈、啊。等于是华尔街的态度是希望看到这样，就是说他希望看到十一月这个加息就是 0.75%， 但是12月的时候他们希望看到这个就只加 0.5% 了哈，就是说 0.75 可能是最后一次哈，这样的一个这个 size 已经连续多次再来是四次了，等于是最后一次这么高的加息，然后之后就开始放缓，好，这是华尔街希望看到，也是现在盘势啊，这为什么可以在这段时间一直上涨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所以呢，到了礼拜三呢，就一翻两瞪眼了。如果联储局呢没有如华尔街的预期啊，就是他的鲍尔的口风都一直维持不变啊，那么就保持还是相当鹰派的态度的话，那可能我想市场在这边可能会做一个休息哈、啊，可能会暂时就开始休息了。然后呢，但如果说反过来，如果鲍尔露出一点点的口风说，哎，这个可能下一次加息呢不会是这个 0.75% 的话，那市场可能还有一段涨势要再继续啊，所以这个很关键，这礼拜三几乎就是一个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哈、啊。然后呢、当然呢，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在注意听他记者会怎么说的，不妨观察这个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其实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现在是 4.1%， 它如果有机会掉到 4% 以下的话，那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3500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底部了啊。但是如果反过来这个债券殖利率还是持续在 4% 继续往上的走，也这就是说因为这个就表示说市场上预期这个终端的利率可能不是 4.5， 可能是到 4.75% 以上。那这样的话十年期债券殖利率可能就要继续往上走到 4.5， 那这样的话会对整个市场都不好。那可能就还有一波的下跌。
周三将是一个观察点，也是一个转折点。那是总体的啊，我看到呢，今天华尔街日报呢，他采访了6个啊，就在市场上非常有名的啊，不管是高盛的当家人，还是呢其他的一些基金啊等等的一些咨询公司啊，他们都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我看了一下他们这个观点啊，那基本上最起码他们有个共同点，认为呢现在这种狂野的市场呢并没有结束，还要狂野一段时间。然后呢我看到呢有的呢是认为市场呢会趋于到明年呢这个联储政策呢会趋于缓解，所以呢他们认为呢现在的市场呢其实已接下来会有一些不会波动那么的大。但我也看到呢有的说法呢就认为美国的股市还没有跌到谷底哈，就是唱空它。那其中呢它有一个衡量的指标呢，就认为这个市盈率啊，那个 PE 值，那他认为呢从大流行高峰以来呢，美国的这个股票的估值呢虽然已经是大幅的下降了，但是呢他们看起来仍然是不便宜。那我也想问问这个Rex， 你刚才讲了联储啊，它的这个政策会对殖利率，包括呢对这个市场啊，就是马上会带来一个快速的反应。但是如果从 PE 的这个角度上，您觉得过去一直大家所说的这种高科技股的一个泡沫，是否已经挤干净了？是否已经到了底部呢？还是说你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呢其实看起来仍然是过高呢？
对，其实我想我们现在这个时空环境是有一点像这个1980到82年这段时间哈，那这可能大家距离很远，但是我研究了一下过去的历史啊，就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其实通货膨胀比现在还严重，那时候高达大概14.69%的一个高通货膨胀，然后联储也加息加得非常的高，然后在1981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 recession 啊，出现了一个经济衰退，然后呢82年以后才开始复苏起来。那么在这个股市的在那一段时间的走势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在它开始通膨到高点以后，开始往下滑以后，其实是股市是有一段庆祝行情，等于是那段时间的股市是这样非常快速的上升，然后大概涨了快 40%， 然后进入 recession 以后，那就继续又往下跌了， 又继续往下跌，然后就跌回到大概在在就是几乎就把这个40%都跌完了哈，然后等到 recession 结束以后，股市再继续往上走。所以其实这个如果我们现在的盘势呢，就是说回去推估跟1980年的很接近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通货膨胀从这个之前的高点每个月都看到它往下滑的话，也许我们在这个还没有进入 recession 前的股市是比较表现会比较好，但是一旦掉进去 recession 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等于是公司企业盈余都受到影响了，那可能就会进入另一波的下跌。所以其实会不会进入 recession 实际上是未来啊，就是说以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来看是最重要的。
好吧，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等到最后再打电话上来啊，早一点打电话上来了，把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的专家呢才能够回答您哈。那谢谢 Rex 的分析。我呢在这一段里边呢，我用一位美国很著名的一位就是从高盛退休的一位经济学家哈，他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认为事情从来没有这么可怕过吗？他说你们想过吗，在我们曾经经历过古巴导弹的危机啊，当时呢国际水域呢去拦截苏联的船只，然后是一个非常两极分化的时代，大家认为现在就很乱吗？其实在1968年的时候呢，当时有对公众人物的暗杀，当时的孩子们正在炸毁征兵的中心，当时的美国的国民警卫队正在校园里边开枪，我们也度过了那个时期。所以呢这位学家说我们会度过这个时期，他有句话我觉得很好跟大家分享，他说永远不会像你最担心的那样糟糕，也永远不会呢像你最好的希望那样好。所以呢这个市场呢就是这样。谢谢 Rex 哈，我 Rex 呢以前就提醒过我们，风雨来了把门关好就是的了，所以呢稳稳当当的去做您的投资的布局吧。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打电话上来，那我们这一段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呢给大家去 review 一下今天的一些值得关注的个股的情况。后半段呢高杰将会去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哈，拜登的这个石油要加重税的这个，同时呢我还是啊，我们从经济角度上我也很关心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中期选举您是否已经准备好您的选票了呢？还是说因为加州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选不选的无所谓就不去动作了呢？还有呢就是您所关注的话题到底是什么呢？民主党这边呢它基本上是用绿色能源，然后呢气候危机、堕胎，还有呢1月6号的国会冲击事件，这三点呢来这个给自己的助威啊，这个中选的助威。那么这些是否您关注的焦点？那么您所关注的焦点是哪些？打电话上来啊，888-275-1628。我和 Max 呢，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个股的一些情况。好 ，Max 你好，能听到啊？
能听到。
好的，那我们呢今天看一下，首先第一个。股票，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爱默生电器，包括黑石集团，给我们来看一下，它呢是今天呢要把它的有关于气候等等一些技术的业务呢，是55%的股份出售给投资公司，预计呢将是今天会公布一些事情，所以它这只股票呢，爱默生电视呢是爱默生的电器呢是在盘前就上涨了3.2%。好 ，Max 稍等一下哈，我们现在有一位于女士在线上。好，我们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于女士你好，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 Twitter 怎么的了？他怎么没有那个就是股市在波动啊？谈一谈 Twitter 好不好？他为什么没有交易？
哎，于女士，你是不是好长时间没听高姐的节目了？在上周五就开始停牌了 ，Twitter 人家不上市了，马斯克把它收走了，变成他自己家的东西了。所以呢，这个从上周五停牌以后变成私家公司了，所以你当然看不到它的波动了。他用了54块钱左右啊，他把整个收走了，人家买断了，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呢，他现在呢，今天哈是周一。 今天这个马斯克呢还把他的董事会啊，之前的推特董事会呢全部都给解散了，然后呢现在的推特董事会就他一个人啊，就他一个人做推特就是他的，他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啊。同时呢在过去呢这一段时间呢有放出风声说他可能要裁员 75%， 然后呢他收购集团之后呢他否认了哈，就说他不会裁那么多，但实际上他现在呢已经开始呢有所动作了。有的员工呢都是很担心，因为在十月底嘛，11月1号，包括呢这个有些员工进去之后呢，在那个股权授予的归属期之前如果被开除的话，他都拿不到这些股票。那现在呢他又否认了，基本上裁员是定的。同时呢他在上周四的晚上就已经把推特的4-5位高管啊，包括他的这个安全的执行长还有其他方面的几个全部都给开掉了。而且呢他很酷哦，他是在这个现场采访的过程当中把那个负责他们那种安全的那个女的印度裔的女生直接给 fire 掉了啊。那基本上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 Twitter 已经变成私人公司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它的股票涨啊还是跌了，您没有机会买它了。现在今天还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呢，是说如果他会去这个给使用 Twitter 的一些叫做 Blue Twitter 的人呢去收月费呢居然传出来是20块钱。所以今天我们也在想，那20块钱还有没有人会用每个月交20块钱非得用他这个 Twitter 呢？那这些呢都是今天各种消息不断的在传播。还有呢今天马斯克在他的 Twitter 上面也讲了，他说如果啊每次问这个问题给我1块钱的话，他说我已经现在都已经发家了。什么问题呢？你就想想有多少人问他川普的账号会不会恢复，川普的账号会不会恢复。上周呢他是说周一就会恢复，到现在我现在是还没，我最起码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哈推特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消息，是不是0点之前他再回去动弹呢？ We don't know。 我们知道总部呢是我看到了最新的消息，马斯克今天开除了李飞飞在内的所有的推特的董事哈，刚才我提到了推特的全员只对马斯克一个人负责，这是马斯克进入推特以后一部分非常大的动作。所以他的 CEO CFO 主管言论的审查官啊，法务主管说他们的工作不到位全部被开除，而且拒绝支付价值1亿多美元的遣散费。所以他接下来又得去这个面对着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诉讼了这就是今天推特的这样的情况。我这样给您报告，您是不是满意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Twitter 呢，它所引起的这种关注是非常之大的，因为美国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的媒体呢，都是左派的，甚至是极左的。以川普划分界限呢，基本上是以反川普和这个支持拜登啊为阵线去划分美国的媒体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整个的美国的言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左倾的。所以呢 ，Twitter 呢，这个马斯克把他极左的 Twitter 是第一个率先封杀川普账户的这样的一个大科技公司，给他买下来的时候，现在都已经封了。谁封了呢？左媒封了。然后呢，一些左派的一些企业都在看，说的如果啊你要恢复了川普的账号，他们都要把他的广告停掉。虽然马斯克自己呢去发表了一些公开信，他说他要把 Twitter 变成一个温暖的平台，可以在信仰下面的大家可以平静的去探讨，既不要极左，也不要极右。那他已经是说把它变成一个数字的公民的广场。但是接下来他到底能不能扛住广告的撤离呀，能不能扛住所有的外界对他的攻击呀，这些是一个观察点。我们就不妨再去观察吧。同时外界也担心哈，他自己的之前对俄罗斯对台湾的言论，包括他的工厂就在中国大陆，他是否会受到中共政府的这样的压力，这都是未来观察点。所以接下来本周之内，我相信每天都有推特的大新闻，但只有一点，您看买没有办法去买他的股票了哈。好了，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其他听众朋友们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对我刚才所提到的观点，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有更加其他的角度的话，也打电话上来，我们大家一起交流，好不好？ 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了 ，Max 轮到您了。
好、Emerson Electric 是吗？它的交易价现在是86.6美元哦。OK， 我看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看涨的。所以它可是它半年、一年内它是看跌的，所以长期也是看涨的。所以短期和长期算是看涨的。所以如果你是短线交易，是一个星期内还是一个月内的，那你可以买入了。少买入啊！如果你是看长期的，也可以买入啊。
今天是跌的啊，今天整个美国股市都是跌的，它这边也是跌的。我们再看一个值得关注的股票呢，黑石集团，今天它跌了2.19%。
黑石，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 ，OK， 但然后它在半年、一年内它是看跌的，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和刚才那个一样，如果你是短线交易，是一周内、一个月内的，可以少少的尝试买入，但是它就是套利，赚了钱就走了。如果是你看的更长线的五年以上的，当然你也可以尝试少少的去买入。
今天另外一个股票呢是。今天是暴跌哈，这只股票叫 TuSimple， 它呢是一个美国的自动驾驶卡车公司。今天呢，美国有消息说，美国当局呢正在调查这家公司呢是否通过向中国支持的，叫做Hydron 的这样的一个公司进行融资和转让技术来欺骗投资者。所以呢，他们这股价呢盘前就大跌，今天大跌，盘前就跌了16%，今天跌了将近50%，45.64%。本来我看这只股票也不高，但盘后呢，我看到是有些上涨的。TuSimple
3.43的它交易价
是，
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甚至五年以上了，都是看跌的。所以可能要避开了这只股票。
现在呢，我们知道美国呢现在在查哈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关系，所以很多的这样的和中国有关系的，违背了一些制裁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些 IT 公司啊等等，都会受到美国政府的纠查，力度有多大，会不会严格，这就是现在的一个重大的趋势。今天在中国大陆其实还有一些消息啊，就是台湾的富士康在郑州工厂的工人们，2万多人徒步十几公里呢，连夜在这两天都离开了那个工厂，严格的疫情。但是呢，疫情后边可能又有其他的原因，因为现在中国呢就是骂郭台铭啊，让这个富士康滚出去这样的说法呢非常的多。那这是否呢也是另外一种迹象？也有的人呢就在想，这是否是把它搞臭搞黄啊？然后呢就是搞得股价非常的低，中共呢就国家队进场把它都收购。现在今天网站上呢也在传腾讯呢在国家在介入收购腾讯的股票，所以腾讯的股价现在也是非常低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在美国的这家公司哈，美国在调查它是否去欺骗了投资者，它未必是那个政策，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在不断的这方面的收紧，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哈，就今天比较大的一个新闻。还有呢，就是 XPO 物流公司，请 Max 我们来看一下。这家货运公司公布了第三季度的盈利啊，盈利是增加的啊。他现在呢想把他的货运经纪的业务呢拆为一家独立的上市公司，他股价盘前就上升3.6%。
XPO Logistic 货运公司啊，
yes.
它的股价是51.74美元了。我看他在。一个月内和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那半年一年它是看跌的，然后五年内是看涨的咯。所以短线交易你在一周内一个星期内可以尝试买涨了， 然后如果你是长期hold的，那肯定可以买涨，那这就是少量少量买入，现在是可以买入。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炒股的朋友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打电话上来挑战一下我们的 Max。 啊，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们再看另外一家公司哈，代号是 VRSK，
它的股价现在交易价是182.83分了，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然后在一半年一年它是看跌的，然后五年和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一样，如果你是一周内一个月内的话，你可以短线交易就是买涨了，但是套赚的钱就要走了，是，然后如果你是看长线的话，那基本上你可以长期持有五年以上的话，那就可以少量的去买入，开始少量的买入。
嗯，我们接下来呢，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高科技股哈。我们在湾区呢，很多人都在这些公司工作的，自己手里有这些股票，那这些呢也是最强健的股票。可是今年呢，他们却是跌的最惨的一只了。在上周呢，我刚才讲了啊，这个高科技的股呢，除了苹果呢，都是两位数的下跌。我们再看看今天他们继续持有这个跌势。首先看一下 Meta， 然后呢看看 Amazon 上周呢也是跌的 ，Alphabet 也是跌的，还有 Netflix。
OK，Meta，Meta 的话，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内都是看跌的，所以它无论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跌的，所以这个可能就要暂时先避开了。然后，如果是 Amazon 的话 ，Amazon 我看它在短期内。一周、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也是看跌的，但是它五年和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可以观察，持续观察了。
Netflix
的话，我看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看涨的，如果你是看一年，它也是看跌的，但是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整体上它开始往回涨了。所以如果同样啊，如果你是短期套利的话，那可以开始买涨了，但是赚了钱就要走了。如果是你可以看五年，持有五年以上的话，那你可以少量买入去持有啊。
我看到今天的这个就是整个高科技股啊，这个六只科技股，像苹果、Netflix、微软、亚马逊、Meta 啊，还有这个 Alphabet， 它就这六家公司，它的市值啊，今年合计损失了3.3万亿美元啊，就是几乎就是抛美债，然后呢抛高科技股，成了今年的一个主旋律了。它这个损失呢，大约是标准普尔500指数整个能源行业市值总和的两倍。所以呢，今年这个高科技股损失有多么的严重哈，就能够看得出来。所以呢，在过去这一周，我们看到这个 Meta 就是脸书，它的股价呢，在一周就跌了25%左右。啊，基本上就是很惨淡了。而刚才呢 ，Max 也分析了，接下来也是要避开的，这样到这个程度了。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损失呢还在继续啊，盘前 Meta 也在跌，盘后也在跌 ，Alphabet 也在跌，微软也是在跌的。那刚才呢，我们的 Rex 呢也给大家分析了，就是接下来呢这个债券，就是这个包括直债这个十年期的。殖利率，美国联储的政策，如果这些利息仍然是走高的话，高科技股市起不来的，恐怕是。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到现在为止，这些压力呢都已经开始，像什么亚马逊啊等等，它可能会跌出美国股市哈，就是1万亿美元俱乐部这样的一个风险。现在呢，有谁呢？有苹果，有微软，有 Alphabet 和亚马逊。啊，都是富可敌国哈，每一个公司都是富可敌国，他们自己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股市的价值啊，公司的价值就能够超过10000亿。那 Amazon 现在呢是非常的危险，可能再跌下去就跌出这样的排名了。到上个周五为止呢，亚马逊的市值是1.05万亿美元哈。那么上一次 它跌出这个10000亿美元呢，是在2020年的4月。大家知道，2020年的4月那是疫情之后 ，Amazon 是飞涨哈、啊，因为疫情呢，大家都是在网上购物，所以呢，这又是再一次可能要跌出去啊。没想到哈、啊，这是这一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基本上投资者呢都在远离高科技这样的一些股票，包括一些科技基金等等等等。我们再看一只股票 ，GameStop， 这个呢，都把它叫迷因股哈，迷你。然后呢，今天开盘不久以后，它就跳涨，因为呢，又有人啊，就是那个女富翁，她是收，她去炒这个底了，盘前就跳涨了9%啊，甚至呢，在交易当中都是波动太快呢，都已经涨停过这样一个情况。好吧，我们看一下 GameStop，
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也是上涨的。可是半年一年我看它是下跌的趋势，然后5年以上它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是短线交易可能可以开始买了，然后套利也走了、然后如果你是长线的话，还其实长线你 GameStop 这种小比较小的股票，它还是要你还是要看基本面的。可是如果你讲长线的话，我们从技术来看的话，你可以少量买入持有啊。
好，这个呢是迷你股哈 ，GameStop 呢是在狂热一年多之后呢是大跌的，然后呢现在呢又开始了啊，又有人去炒作它了。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有人会去买这样的股票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在上周还笑哈，我说哎呀，那些喊 hold 的那些迷因迷们，他们现在还会盯着哈。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他些又开始追逐这个高点，他为什么要把钱放到这里？你也不知道那些大咖们他们什么时候这个资金进去买，那你怎么去预计呢？你会不会成为那个被割的韭菜呢？不知道。很有意思哈，这一群这个炒迷因股的人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剩下点时间呢 ，Max， 我要和大家呢去说一下我们美国的拜登的一个政策哈。这个拜登政策呢是今天在这个能源石油方面，他张罗呢要去重税哈。那这个呢是他呢是说太离谱了。那因为上周呢能源公司呢公布的是财报获利呢是创下了历史的新的记录。他说呢这些获利呢是战争下的意外之财。他说如果他们能把这些利润呢回馈给消费者，汽油的均价可以下降的50美分哈，下降5毛钱。然后呢他没有说你这个暴力的税啊到底呢是怎么回事儿，他就说呢呼吁国会呢去使用这个研究使用选项，要让这些公司停止呢在战争当中暴力谋取暴利并且履行其职责。然后呢他说考虑呢向国会提案向能源业者开征暴力税。那么现在呢就是很多一些专家就分析，现在呢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控制国会呢，通胀对能源工资的暴力税的这个法案呢可能都会很困难的。所以今天呢已经是10月31号了，接下来到中期选举只有8天的时间。现在呢基本上众议院共和党控制众议院表现是非常的乐观，但是呢参议院现在争夺战呢是非常的激烈，仍然存在着非常不大的确定性。现在主要关注点呢就是北卡还有呢俄亥俄州参议院，现在呢宾州也有可能出现一些翻盘。所以呢中期选举啊，这是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那您会不会去出去投票呢？您关注的是哪些焦点呢？我刚才提到了，如果这个民主党呢是用这个绿色能源政策哈、气候堕胎还有1月6号国会冲击来去说服他的选票的话呢，共和党这边呢直接就是讲到了经济的问题、通胀的问题、能源高企的问题。那么您是关注的哪一部分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接下来呢是给大家要去分析哈，就是华尔街的有一篇文章哈，就讲到就针对着这个拜登的这个能源政策的这个分析，我觉得蛮好的，我能给大家来分析一下。他说呢，如果哈这一次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在下周的选举当中失利的话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源价格飙升。这次如果选举失败，他给民主党所带来的教训是什么呢？他说这是你们政策造成的结果。你想一想哈，他说上周五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强劲的这种收益报告，所以呢拜登非常的愤怒。那他呢他说在这个 最近的一次筹款活动当中，拜登呢就说六大公司在一个季度里头赚了700亿美元的利润，这些超额的利润又回到了他们的股东和高管的手中，而不是用于降低加油站的价格。所以呢，这位总统哈、啊，就拜登呢，非常的很生气。可是呢，这个作者呢就在讲，你应该对你的，你怎么为对你的成功感到愤怒呢？然后呢，你认为不允许石油公司来赚取人的利润呢，来覆盖他的一些边际成本呢？那这位作者呢，他就讲到，他说你要知道，石油巨头他现在的牟利是在过去的大灾大难中急剧损失之后获得的。为什么呢？他就讲到，还记得吗？在 lockdown 的，就是整个锁城的那个过程，封锁的过程当中，油价暴跌，当时的石油公司和 OPEC 国家削减了投资，并且关闭了油井。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呢，之后石油的需求呢，迅速的反弹的速度超过了供应，这就呢，推动了价格和利润的飙升。他说这是明显的经济学的基本的原理。那么拜登总统对公司将现金返还给股东而不增加供应感到特别的生气。那拜登说，你们应该利用这些破纪录的利润来增加生产和炼油。但是呢，现在很有意思的就是激进的气候的游说团体和拜登自己的民主党的这种政府呢，他们的气候政策已经逼着这些石油公司不得不去缩减他的对石油方面的投资，他做的呢完全和他嘴上让人家去石油降低相反的一些做法。所以呢，现在呢，包括大型公共的养老基金，包括呢资金管理公司都批评这个埃克森美孚啊这些石油你投资过多，造成公司的利润太少了。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埃克森美孚的董事会都已经全部都换届了，因为他们呢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可能会迅速的下降。为什么？政策所导致的。所以呢，现在对石油公司来讲，他讲现金呢就去还给股东，而不是去进行要几十年才能够得到回报的石油的去进行石油方面的投资。美国的页岩油本来呢可以得到更快的产生的回报，但是呢很多生产商并没有钻更多的井，相反他们只是在缩减他们已经有很大负担的库存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在讲到拜登今天的这个说法呢被外界批评，你只不过是在 crying， 你在哭而已，再去给你的选票去拉选票而已，而老百姓到底用你的选票去关心哪些话题，则是一周之后我们要看的一个焦点。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了，以上是高杰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热点，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想换个新车，但 4S 车行说要等几个月，遥遥无期呀、
啊、来 AutoStar Motors 车行啊，低卖数，一手车主，保养好，而且还可以以旧换新。
对哦， Trade In 以旧换新还能省不少税呢。
AutoStar Motors 车行在 San Jose 机场附近，近101-87880高速出口，预约电话408-45-98098，
预约电话408-45-98098，408-45-9809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